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29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议员致函联合国安理会，呼吁立即开会讨论香港议题。说明中国议题，川普29号召开记者会。应以放宽港人签证权，议员说应直接给予居留权。美国疫情死亡突破10万人，川普发推文悼念死者。扎克伯格说社交平台不应该审核政客讲话。应推动实民主国家结盟，避免 5G 发展依赖中国。美国计划制裁数千中共军校人员，取消签证并驱逐。白宫说美法领导人同意近期举办 G7 实体峰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强推广版国安法引发强烈争议，多名跨党派国会参议员礼拜四联名致函联合国安理会现任及下任轮值主席，呼吁安理会针对中共近期损害香港自治的行径立即召开会议做应对，包括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契、外委会民主党籍首席议员梅南德茨及共和党籍参议员贾德纳等7位跨党派参议员，致函本月代表爱沙尼亚驻联合国大使朱根生及下个月代表法国驻联合国大使黎维埃。议员在信函中表示，周瑜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27号声明指出，中共全国人大所采取的行为可能根本性损害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所承诺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自由。声明中说，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登记在案，是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香港形势是全球急切议题，并可能影响国际安全和平。联合国安理会必须立即给予关注，并召开线上会议应对。川普总统预定今日将召开中国问题记者会，以回应近来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等事件。川普礼拜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关于美中贸易协议时，川普说礼拜五将召开记者会讲明中国议题。他重申他对中国十分不满，他对于现在发生的事情感到不满，全球186个国家的民众都因中国疫情而受害。5月28号中共人大会议在闭幕日高票通过广版国安法草案，国务卿蓬佩奥27号根据1992年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向美国国会认证香港不再符合美国法律自1997年7月以来给予的特殊待遇。川普日前也都表示这个礼拜针对中共采取强而有力行动，外界高度关注川普是否会在礼拜五的记者会上宣布对中共的制裁。英国外相拉布礼拜四表示，除非中共终止广版国安法，否则将针对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民众放宽签证权。目前大约有30万港人持有 BNO 护照。对于外相的最新表态，英国保守党资深议员、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认为拉布的发言是非常好的进展，但他呼吁进一步让香港民众拥有完整的英国公民权。保守党议员希利就说，这个是好的开始，但需要做得更多，例如让他们取得英国工作权，或者是快速成为英国公民。自由民主党就呼吁将这些权利扩大适用所有香港民众，而非仅持有 BNO 护照的香港人。英国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成员派特森表示，这个是很重大的一刻。 但如果事件持续发展，英国政府必须考虑将入境期限延长至12个月以上，或者是给予居留权。川普总统礼拜四发推文讲，新冠病毒大流行死亡人数达到10万人，这个是一个非常悲伤的里程碑。川普讲，对于逝者的所有家人和朋友，我要对这些伟大的人民所坚守和代表的精神表示由衷的同情和热爱，上帝与你们同在。白宫府新闻发言人迪尔讲，川普总统为那些失去亲人或朋友而感到悲伤的人进行祈祷。一位白宫官员讲，川普总统曾经多次谈论重大的生命损失。川普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讲话中，对美国人民遭受的生命损失感到难过，并在上个周末讲了半期，向所有逝去的人们表示敬意。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礼拜四表示，他认为社交媒体不应该对政客发布的内容进行事实核实，这些平台不应该是事实的仲裁者。扎克伯格说，政治言论是民主国家中最敏感的部分之一，人们应该能够看到政治人物的讲话。推特公司礼拜二将川普总统的一则推文标定为虚假内容。川普的这条推文是说，邮寄选票的方式会导致选举欺诈，而推特审核川普推文的依据是根据 CNN 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川普总统礼拜二晚上发推文指责推特的这一做法，指出推特正在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礼拜四，川普总统立即签署一份行政令，旨在要求政府主管机关评估网络平台对于数以亿计的用户发出的内容是否应该享有免责保护权。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政府正在推动让10个民主国家组成联盟，建立一个 5G 设备及其他技术的供应商替代名单，以避免依赖中国。该报指出，英国政府已经就这个由10个民主伙伴组成的 D10 俱乐部和美国接触，成员以7大工业国集团会员为主，再加上澳洲、韩国、印度3国，主七成员国就包含英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德国和法国。每日电讯报上个礼拜曾经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计划降低中国电讯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英国 5G 网络建设的涉入程度。据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政府可能在这个礼拜宣布取消与中共军方所属大学有直接关系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并驱除出境，这个将涉及数千中国公民。蓬佩奥礼拜四亦证实，美国将会采取行动以防止中国学生涉及间谍活动。纽约时报礼拜四首先报道了这个消息。报道说，国务卿蓬佩奥这个礼拜二在白宫会议上与川普总统讨论取消签证的计划，如果这一计划实施，将是第一个禁止某类中国学生进入美国的计划。目前美国已经就贸易、技术、人权和媒体访问等政策与中共进行了几轮交锋。路透社亦引用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在美国的相关中国学生将被取消签证并驱逐出境，在美国境外的中国学生将不会允许返回美国，此举可能会影响3000至5000名中国学生。白宫官员28号表示，川普总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在电话中达成共识，同意在近期举办7大工业国集团的实体会议。据路透社报道，由于受到冠状病毒全球疫情冲击所致，川普总统3月曾经宣布取消原定在6月10号登场的 G7 峰会。川普上个礼拜表示，他会试图恢复 G7 峰会，这个具有向世界宣告回复正轨的含义。川普亦提议在美国总统度假地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办。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5月24号曾经表示，如果有实体会议，应该会在6月底举行。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华府将放宽防疫限制，餐厅等商家29号可重开。 印度蝗虫大军已动，多个省采购抗蝗设施，严阵以待。英格兰放宽禁令，6月1号起开放6人以内户外聚会。弗洛伊德之死示威暴力升级，川普愿提供军事支援。纽约州授权企业可以拒绝不戴口罩的人进入。CVS 将在休斯敦使用自驾汽车交付药品。前 FDA 局长警告，赌场是病毒传播高风险地区。惠斯特公司家庭测试套件和 FDA 紧急授权使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特区的市长鲍泽礼拜四表示，由于一段时间以来新增染疫人数下滑，华府将放宽防疫封锁限制。从29号起，餐厅和其他商家可根据社交距离准则重新开放。目前全美各州都已经采取若干步骤，放宽为了压制疫情散播而实施的封锁令。华府这个礼拜亦加入松绑行列。鲍泽在记者会上表示，今日我将签署准备解除居家防疫令的市长命令。自29号起，华府将进入第一阶段的重新开放。鲍泽说，随着我们开始重新开放，民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及继续落实良好卫生习惯非常重要。印度新冠疫情危机仲未解除，又遇上27年来最严重的蝗灾。印度斯坦时报29号报道，印度政府监测到沙漠蝗虫有移动迹象，并向16个省市发出警告。沙漠蝗虫最近可能转移地点。拉格斯坦省植物保护局联合主席贾特话，拉格斯坦省有95000公顷遭受蝗灾影响。现在已经有超过73000公顷地区的蝗灾受到控制。庞遮普省农业厅长帕努话，同拉吉斯坦省接壤的多个地区已经配备农药应对蝗灾袭击。哈瓦纳省和北亚坎德省官员就说，已设立地区控制室来协调对抗蝗灾的行动，并且已经采购无人机喷洒化学药剂及带有追踪信标的化学药品，相关设备都在待命。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四宣布，英格兰地区从6月1号起将开放最多6个没同住的民众在室外会面，可以在公园或自家花园，但彼此之间依旧必须保持两公尺距离。BBC 报道，约翰逊在疫情例行记者会表示，这种改变代表民众可以开始和朋友或家人会面。他并形容这个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欢喜时刻。他强调，之所以可以开放民众会面，是因为政府设定的5项条件已经达成。5项条件包括确保国家医疗保健服务能够应付就医病患，其次是看到每日的死亡人数持续下降，第3项条件是有可信证据显示感染率下降至可控制的水准，第4是确保筛检量以及个人防护装备充足，第5是确信任何政策改变都不会造成第二波传染爆发。明尼苏达州菲裔男子弗洛伊德25号遭警察膝盖压迫窒息死亡，引发执法过严、种族议题抗议示威燃烧到第三日。尽管州长28号宣布派遣500名国民卫队前往协助警方，部分示威者当晚仍冲入涉案警员所属的第三分局纵火。川普已经向州长表明，如果必要的话将会提供军事支援。川普29号表示，我不能够坐视不理，眼白白看着这件事情发生在伟大的美国城市明尼阿波利斯。28号晚间，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亦有一场示威活动。纽约时报报道，当时有多名抗议者聚集在街道上，主张为丧生在白人警员枪下的布伦娜泰勒伸张正义。根据网络流传画面，就在多名示威者包围一辆警车时传出枪响。路易维尔市警察局表示，这起事件至少7人中枪，其中1人情况危殆。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四宣布一项行政命令，授权企业可以拒绝没戴口罩的人员进入企业。 科莫4月15号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首次发布命令，要求纽约居民在公共场合如果不能够保持社交距离都必须佩戴口罩或面罩。不过最初的这项命令没有明确讲明是否允许私人企业拒绝不戴口罩的人员进入。科莫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一直在努力传达有关口罩及其效果的信息。我们已经在公共场所、公共交通中要求人们必须戴口罩。现在当我们谈论重新开设商店和营业场所的时候，我们赋予商店所有者这项权利。如果一个人不戴口罩，可以拒绝这个人进入商店。自动驾驶汽车Neuro 星期四宣布将同医疗保健公司 CVS 合作，从下个月开始在休斯敦进行一项使用自动驾驶汽车进行药品交付的试点计划。根据 Neuro 的讲法，对于通过 CVS.com 或 CVS Farmers 手机 App 进行药品订购的客户，这项交付将是免费的，并且有望在三个钟头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交付。在交付过程中，客户将必须验证其身份先能够解锁自动驾驶车辆。Neuro 表示，这项试点计划首先将使用配备自动驾驶技术的 Toyota Prius 车辆进行送货，并配备人员坐在驾驶座位上对自动驾驶车辆进行监控，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将使用无人驾驶的货车 R2 进行药物交付。Neuro 的两位创始人弗格森和朱家俊此前是谷歌自动驾驶项目 Waymo 的首席工程师。拉斯维加斯在下个礼拜准备重新开放赌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前局长哥特利布博士星期四表示，赌场可能是冠状病毒传播特别高风险的地区，因为人们处在一个持续拥挤并来回走动的室内环境里面。此前的一项研究表明，和室外的环境相比，病毒更容易在一个阳光少和不通风的环境里面存活和传播。内华达州州长西索拉克这个星期二宣布，从6月4号起允许赌场重新开放，包括海萨宫、白乐宫大酒店、美高梅大酒店和永利度假村在内的多家赌场，亦宣布计划恢复运营。西索拉克说，内华达州赌博控制委员会一直在和卫生官员合作，发布了逐步分阶段恢复运营的计划。该计划要求赌场负责检查客人的体温、提供口罩、加强社交距离，并将人员的数量限制在 50% 以内。美国医疗企业灰斯特诊断公司星期四宣布，该公司开发的冠状病毒检测套件已经获得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这种套件可以让人们在家中自行采集测试样品。灰斯特公司表示，到下个月底将提供超过50万个套件，这些套件将包括一个试纸，人们可以从鼻孔中收集样本，然后将样本通过联邦快递，在一日后就可以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灰斯特并不是第一家开发这类用户自行采集样品的测试套件的公司。今年4月份 ,FDA 已经批准了医疗实验行业巨头 LabCorp 公司开发的同类自我采集样本的冠状病毒测试套件。到目前为止，美国在5月份每日平均进行33万次冠状病毒测试。
国际新闻之后是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美中在联合国再交锋。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遭到西方多国谴责，亦使得中美关系更加紧张。周三5月27号，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举行会议，但遭到北京反对，美中在联合国再次交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问题港版国安法是全球紧急关注的问题， 牵涉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值得安理会15个成员国即刻关注。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推特上予以拒绝，并宣称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是内部事务，与安理会的授权无关。美国提出这个要求，正值美中就中共病毒大流行而紧张关系加剧之际。美国追责中共在疫情爆发后缺乏透明度，而且隐瞒疫情。美方表示，中共反对就香港议题召开安理会会议，并掩盖中共病毒引发的疾病危机的严重性，而且处理疫情不当，还不断地违反他对国际社会的人权承诺，以及在南中国海采取的非法军事行为。中共的种种行为应该使所有人认清北京无法成为负责任的联合国会员国。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则对美方指控予以否认，并宣称美国是麻烦制造者。在中共政府决定绕过香港立法会，而由全国人大推动有关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27号宣布认定香港已经不再具有高度自治，无依据继续享有美国法律在1997年7月之前一直给予的待遇。1992年生效的香港政策法给予香港特殊地位，同时要求美国国务院在前英国殖民地香港主权19977月1号回归中国后对他自治状态予以认定。根据去年11月底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国务卿必须在法案通过后的180天之内向国会递交报告，评估香港是否享有高度的自治。而美国授予香港区别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地位，是根据香港是否拥有足够的自治权。香港拥有自治权亦是中英联合声明中包括的条例。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蓬佩奥做出这一宣布后举行的一个电话吹风会上表示，美国将尽其所能使香港人民不受到这一决定的不利影响。他说，我们正在制定应对措施，以确保帮助北京明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将援引国会通过的法律，即香港政策法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但在这个同时，我们将尽力确保香港人民不受负面影响，尽我们所能。但我要提到，这一决定是由北京政府而不是美国做出的。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艾绥丽芳周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对香港采取的举动亦会影响到中共权贵阶层。他说，对于那些将钱存在中国国内感到不安全的中共权贵来讲，香港亦是这些资本外流的一个主要出口。尽管中国过去几年收紧了对资本的控制，但是香港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枢纽。5月8号，美中双方在联合国交锋，中共在推动一项全球停火决议中提及世界卫生组织，美方反对中共此举，随即否决了这项决议。美方认为中共此举是为了推广其应对疫情的虚假陈述。以上由希望之声远真报道。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司法崩坏，警察女儿涉嫌贩卖三公斤毒品获无罪释放。网传香港国安法啤牌黑名单，54人上榜。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律政司5月27号出面撤销对一宗警察女儿涉嫌贩运毒品的案件起诉，虽然处理主任裁判官反对撤控，但律政司继续以未能达至合理定罪为由坚持撤控，引发社会关注。有网民指，律政司的决定与过去类似案件的处理自然不同，质疑香港司法正趋向中国化。控罪指被告高可晴，现年22岁，是一名警务人员的女儿， 他在2019年12月12日在沙田顯警郵政局領取一個內藏有3公斤 K 毒的包裹後，被警方當場拘捕，發現包裹內藏有 2.96 公斤俗稱 K 仔的氯胺酮，市值200萬港元。他之後被控一項危險藥物販運罪，案件早前法庭提訊時，控方以證據不足申請撤控，但遭到裁判官拒絕。5月27日，該案件於沙田裁判法院再審。律政司處理刑事檢控專員陳淑文出面堅持撤控，指律政司已經檢視本案證供，認為被告知道包裹內藏有毒品的證據薄弱，未能達至合理定罪，又指被告在案中沒有收受任何的利益。處理主任裁判官鄧少雄對於律政司的決定十分不滿，他指出案情顯示被告被捕時在警戒下曾聲稱有不知名的男子指示他收件，他自己亦察覺包裹內是毒品。裁判官質疑案件突然出現一個不知名的男子，而男子與被告有何關係，講了些什麼，之後男子再指示一個20多歲的女孩去領取包裹，女孩還得不到任何的利益，這個當中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他強調重點在於該案的男子在案中的角色，他認為這些問題應該交由陪審團來推斷。裁判官又指出各級法院都曾處理過涉及大廈單位的販毒案，當中的案中被告可能只是單位的承租人或者持有單位鎖匙而遭到檢控，所以即使這宗案件有疑點，如果繼續檢控被告，他的代表律師亦可以在初級偵訊時挑戰案情，不認同在現階段撤控。控方就反覆強調沒有足夠的證據，又指撤控是專業決定。裁判官最終無奈表示法庭會尊重律政司的決定，批准撤控，被告當庭獲無罪釋放。香港大律師陸偉雄對港媒表示，律政司擁有絕對的檢控權，雖然法庭具有監察案件的職權，但在三權分立的原則下，裁判官以及法官最多只能夠向律政司提出意見，但無權介入最終的檢控決定。中共全國人大會議28日強行通過《港區國安法》草案並授權立法，香港民間抗議聲浪不絕，隨即網絡已傳一份國安啤牌的黑名單，列出將被中共依法拘捕的香港泛民主派人士以及罪名，包括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等54人上榜。據台灣網媒新頭殼報導，這副國安啤牌是按照當事人過去從事爭取香港民主自由的表現逐一排列，當中的兩張黃牌分別是代表一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香港民主黨前主席資深大律師李柱銘，他們被冠以所謂的罪名是分裂國家、顛覆政權、勾結外國，黎智英還多了一個恐怖活動。啤牌黑圖 A 是2014年佔中運動的提倡者化學學者戴耀廷，紅心 A 是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梅花 A 是大律師梁家傑，紅鑽 A 是公民領袖香港職工民聯會秘書長李卓仁、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郭榮亨、胡志偉、毛孟靜、林卓廷、朱海迪、陶謹申、鄭松泰、邝俊宇、許志峰、譚文豪、尹兆堅、歐樂軒、郭家麒、楊岳橋、陳淑莊以及黃碧雲等人亦榜上有名，另外有部分不為公眾熟悉的人士。早在今年4月18日，港府就曾以涉嫌去年參與或者組織未經批准的遊行集會之名拘捕李柱銘、前主席楊森、何俊仁、黎智英等15位民主派人士。香港民主派批評港府行動是政治打壓，該事件一度引起英國、美國政府以及國際人權組織的廣泛關注。另外，美國去年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後，美國共和黨海外事務組織副主席余惠松曾經在推特發文，列出將被制裁的港府六人幫名單，當中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居首，另有多次出言撐警、惹眾怒的保安局長李家超、前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被質疑與元朗黑勢力關係密切的新處長鄧炳強、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以及行政立法會議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美媒此前報導，今年的一月中旬，美國國會以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麥高敏、聯合主席盧比奧亦承認將向美國國務院提交制裁香港官員的名單。最新消息，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史達偉27日表示，對於中共通過港版國安法違背自己的承諾， 美国有一连串应对措施，且涉及范围广泛，包括签证和经济制裁。史达伟强调，做出决定是中国政府而不是美国，华府旨在回应中国的所作所为，美方将竭尽所能确保香港人受影响，减轻全球对香港人民的冲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今天的焦点新闻。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一项行政令，将阻止社交媒体公司审查民众的贴文，并要求限制中共在美国社交媒体上的虚假宣传。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了一项行政令，阻止社交媒体公司通过审查手段来限制民众的言论自由。川普说，行政令旨在处理社交媒体平台上对言论自由的威胁，将指令司法部长和各州合作执行各州法律，审查 Facebook 和推特声称的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此外，白宫数字战略办公室将重新建立一种程序，以帮助美国人举报在线审查事例。联邦政府还将审查政府的在线广告支出，以确保相关社交媒体平台没有对其进行言论限制。推特公司星期二将川普总统的一则推文标定为虚假内容。川普的这条推文是说，邮寄选票的方式会导致选举欺诈。而推特审核川普推文的依据是根据 CNN 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星期三早上，川普总统发推文警告说，因为社交媒体公司完全禁声保守派的言论，他可能对这些公司采取重大行动。白宫新闻发言人麦肯尼星期四上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推特拣总统的一个内容非常真实的推文进行审查，推特必须问下自己究竟有什么政治动机。麦肯尼说，推特并没有对中共的宣传进行事实核查，而中共的宣传将冠状病毒的传播归咎于美国军方。麦肯尼还手持纽约邮报星期四的头版文章，指出推特必须看下他负责事实核实的员工是什么样的人。纽约邮报报道了一名负责事实核实的推特员工，该员工在2017年的一条推文中指责川普政府成员是纳税分子。另外，白宫公布星期四公布的行政令还要求限制中共在美国社交媒体上的不实宣传。行政令说，一些美国在线媒体平台正在帮助中共等外国政府传播侵略和虚假信息，并从中获利。行政令写到，例如一家美国公司为中共创建的搜索引擎将人权列入搜索黑名单，隐藏不利于中共的数据，并且对用户进行跟踪和监视。该公司还在中国建立研究合作伙伴关系，为中共官方带去直接收益。根据行政令的描述，以上的公司指的是 Google。 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说，美国上个星期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下降了32万多人至210万人，是冠状病毒爆发以来最低的水平。另外，星期四公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第一季度美国 GDP 下降了 5%。 请听报道。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总计约210万，是从冠状病毒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同前一个星期相比，总数减少了323,000人，这个是连续第十个星期申请失业金的人数达到了数百万。在冠状病毒危机之前，美国每个星期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大约是20万。至少连续两个星期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目前达到了2105万，比前一个星期下降了386万。这项数据可以显示有多少工人依然处在失业状态。经济研究咨询公司 Pantheon 的首席经济学家伊恩·谢伯德森说，失业申请人数的持续下降表明，在疫情期间国家的重新开放正在推动企业重新雇佣一些人员。不过
谢拨德森指出，某些数据，尤其是来自加州的数据，依然有些混乱，可能无法准确代表一些州的情况。从3月中旬疫情大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有4080万人提出失业救济金申请，这个几乎是美国就业人数的四分之一。上个星期，美国人通过疫情失业援助计划总共提交了119万份救济申请。即使所有的州都在不同程度上重新开放了经济，失业人数依然居高不下。拉斯维加斯赌场将会在下个星期迟些时候恢复运营，迪士尼度假村亦将目标定在7月份重新开放，洛杉矶允许零售商店恢复营业，纽约亦可能很快放宽限制。尽管如此，由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裁员潮，企业仍然努力应对多种问题。美联储星期三报道说，由于安全隐患、育儿问题以及政府提供的大量失业救济金，企业主发现工人不愿意重返工作岗位。金融服务集团 PNC 的首席经济学家古斯富切表示，根据最新的失业金申请报告，企业的裁员行动依然继续，不过就业市场可能正在接近转折点。星期四公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第一季度美国 GDP 下降了 5%， 而亚特兰大联储局的 GDP 追踪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 GDP 暴跌了 41.9%， 这个将会是美国历史上 GDP 下跌最严重的一次。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了一项起诉书，指控30几个朝鲜和中国人使用空壳公司通过全球金融系统洗钱数十亿美元，这些钱被用于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请听报道。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公布了对28名朝鲜人和5名中国人的起诉书，这33名被告通过世界各地的一系列空壳公司绕过美国对朝鲜的制裁令，非法帮朝鲜政权转移了25亿美元巨款用于朝鲜核武器发展计划。据《华尔街时报》报道，这28名遭到起诉的朝鲜人都是朝鲜高官，其中有朝鲜外贸银行的董事长和高层管理人士，而其中一名银行高管早年曾经在朝鲜情报部门工作过。这些朝鲜人与5名中国人合作，在中国、科威特、俄罗斯、奥地利、利比亚和泰国等地为朝鲜外贸银行建立了约250家空壳公司，绕过美国政府对朝鲜外贸银行的制裁令，帮助朝鲜转移资金和进行贸易活动。司法部指控这33名被告主要犯有同谋罪、银行诈骗罪、国际洗钱和违反美国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等罪行。另外，至少有4家中国银行和数家中国公司涉案，其中包括2家中国电信公司和1家中国电子公司。这些中国公司被控帮助朝鲜购买电子设备和转移大笔现金。起诉书显示，目前没有被告在美国境内被拘留。据媒体分析，美国政府针对朝鲜个人，尤其是朝鲜政府高官发起的诉讼案例很少，而此案可能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针对朝鲜最大的刑事执法行动。华盛顿特区检察官谢尔文表示，通过这项起诉书，美国已经表示决心阻止朝鲜非法进入美国金融系统的能力，彰显了美国政府压制朝鲜非法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决心。5月28号，中共人大在闭幕会上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日本政府第一时间向北京表达深切忧虑。美、英、加、澳等四国星期四亦发表联合声明，督促北京与香港人民进行合作，并且遵守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同时对北京的举动表达担忧。请听报道。中共人大会议不顾香港民意和国际社会的抨击，于5月28号闭幕会上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香港立法会民主派召集人陈淑庄议员形容 港版国安法是加辣版的基本法23条。他指出该决定正式判决香港一国两制死刑，宣布香港正式落实一国一制，为港人带来沉重影响。星期四，美国、英国、澳洲和加拿大等四国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表示香港作为一个自由的城堡蓬勃发展，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对国际社会关系重大，北京当局直接立法而不是通过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通过香港本地机构立法将会削弱香港人民的自由，从而极大侵蚀自治权和令到它繁荣的民主体制。声明说，我们亦非常担心这一立法行动将加剧香港社会现有的分裂情况，这项法律无助于在香港内部建立相互了解和促进和解，允许香港人民享有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在整个香港社会重建信任，才是摆脱过去一年来香港紧张局势和动乱的唯一途径。声明表示，鉴于新强加的国安法损害了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我们呼吁中国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人民合作，寻找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途径，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对中方规定的国际义务。在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下，中共人大在28号闭幕会上以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港区国安法。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向北京表达深切关注。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28号晏昼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共在国际社会和香港市民强烈的担忧中通过该法案，他对此表示深深忧虑。中共人大星期四通过港版国安法，正式升高对香港自治社会的威吓。英国外交部率先表态，将给予持有英国海外护照的港人更大的签证权利。美国国会议员亦提议给抗击中共的香港民众第二类优先难民身份。请听报道。中共人大于5月28号在两会闭幕日上通过港版国安法，将香港的民主活动和各种抗争活动纳入更广泛的入罪范围，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区事务的活动。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星期四在推文中说，中共拟定的香港国家安全法与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义务直接冲突，若果颁布，这项法律将会侵犯香港的自治和自由。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对此将深度关切。目前香港约有30万人持有英国海外护照，他们无需签证即可在英国停留6个月。拉布28号接受 BBC 采访时说，除非中共终止港版国安法，否则英国将授予持有英国海外护照的港人 BNO 更大的签证权利。拉布说，对于 BNO 护照的持有人，他们目前只是有权在英国居留6个月。若果中共继续依照现在的这条道路走，并执行这项国家安全法规，我们将会改变这一状态。从2019年一直关注香港民众抗议活动的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星期四在推文中说，今日我们都是香港人，美国必须要求中共承担责任，中共今日的决定将会对后代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和康熙恒表示，他们将会很快提出一项法案，回应中共针对香港的最新动作。提案将呼吁美国将香港公民指定为第二优先难民，并要求国务卿在志同道合的盟友之间协调对香港难民的接收。加拉格在推文中写道，当中共粉碎了香港剩低的自治权，是时候让自由世界进行紧急空运。我而家正喺度同众议员康熙恒一起提案，赋予香港人优先的难民身份，并敦促我哋嘅盟友同伙伴亦咁样。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请听来自周生的评论文章。港版国安法实质是港版党安法，中共的港版国安法引发香港民众抗议和各界谴责。中共讲紧指派官员讲话表态，还唆使一些香港地下党员人物和媒体站台，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这些人口口声声保护国家民众安全，实际保的是中共政权的安全，而不是真正的人民安全。准确地说，港版国安法实际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安全法，保的是中共政权，应称为港版党安法。无论中共官员还是站台的人偷换概念，但要将港版党安法描绘成代表大陆和香港人民利益与安全，但这样的港版党安法恰恰是用来残酷镇压迫害香港人民的。在中共官员和地下党员的词典入面，国家属于中共一党，人民只是呼来喝去的奴隶，国家是用来统治人民的政治用词。他们口中的国家不是人民的国家，他们毫不掩饰地撕下了人民共和国这块遮丑布，亦只有中共的人大才能通过这类的港版党安法。23条、送中条例亦都是一路货色。正因为他们为一党专制服务，在香港民意下，港府和立法会建制派亦难以继续推动。不要看他们现在为中共卖命，他们有一日若不顺从中共高层，同样亦会成为专制的对象。中共高层亦确实对这些人失去了信任，先至在北京搞出港版党安法。这个亦凸显了两种制度的根本冲突和忧虑。地下党员们在香港的时间长了，内心亦倒向了自由民主制度。中共高层显然亦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先至如此迫不及待。这些地下党员们很可能都需要在港版党安法下各个西，看是否失去了党性。香港民意当然不要港版党安法，老百姓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这个是当今的普世价值，自古亦天经地义。中国5000年历史中，应天意顺民意的朝廷才能长久治安，逆天违背民意的王朝就会短命。西方的民主政府轮替亦是如此。港版党安法产生的对立和冲突，实质是中共独裁政权和大多数民众利益与安全的根本冲突。这个冲突目前表现在香港，亦早就反映在中国大陆。过去70年来，中共一直在这里用这样的党安法残酷迫害奴役住中国人民，还要老百姓感谢。中共要安全，中国人就无法安全。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中共刻意掩盖疫情，无法控制了就强制封城，武汉人被自生自灭后，中共变成了抗疫的胜利者，继续隐瞒住病例，强令民众复工，边个亦不准质疑，照样需要感谢。至少数万武汉人的骨灰被集中领取，却不被喊，亦不被对外声张，更不用想追责。这个鲜活的例子就在眼前。香港人当然不愿意重复武汉的悲惨故事，全中国人亦不该再重复这样的故事，全世界同样不要重复这样的故事。港版党安法再次挑战香港人、中国人、全世界人的安全，中共这样的党不应该亦不会再有安全了。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用心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败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正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元神被永远销毁。人们或者认为共产主义就好像其他各种各样的主义一样，是一种人间的什么思潮，或者说是一种失败的尝试。非也，共产主义不是思潮，亦不是尝试，它不是人自己搞出来的什么东西。共产主义是魔鬼教义，是邪灵强加给人的，专门以祸害人间、毁灭人类为目的而来的。如果说身在其中，人们还看不出共产邪灵的诡计的话，如今我们回顾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邪灵精心安排的毁灭人类的路线图。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就是这个邪灵选择来实施其阴谋的人间代表，在地球上搞起了共产邪教。我们就从马克思的邪教信仰和邪灵的路线图讲起。一，不为人知的马克思信仰邪教。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人中，马克思当然要算一个。不过我们对马克思本人到底了解多少呢？其实好少。马克思出身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他六岁那年，他父亲放弃了犹太教而转信基督教，马克思亦在同一个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曾经在作文里面热情洋溢地赞美上帝，但是后来神秘的事情发生了，马克思突然对上帝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仇恨，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了。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发现，马克思的转变是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亦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魔变过程和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马克思十八岁的时候写了一个叫《Olalim》的剧本，其中写到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哮，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美随，并在你的耳边低言，落来陪我吧，同志。若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马克思心入面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在另外一首诗《演奏者》中，马克思写道：啊，我将黑血之剑准确无误地插入你的灵魂，我从撒旦手中将它换来，我奏响混口美妙的死亡进行曲。在《苍白少女》中，马克思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落地狱。在《人之傲》的一首诗入面，马克思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并以此为乐。带着轻蔑，我向世界挑战，在世界的面上到处投掷我的碧海。这个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倒下，抽泣倾没，但他的倒塌仍不能够熄灭我的喜悦。那时我将如神一般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海船而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焰，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 马克思对世界的仇恨来自哪里呢？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中道出了一些端倪，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获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略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一个时代已然落幕，我的众圣之圣四分五裂，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种真正的不安占据了我，我无法让这躁动的鬼魂平静落来，直到我和痛爱我的你在一起。马克思内心的变化当然引起了他父亲的焦虑，他在信中嘱咐儿子，只有你的心保持纯洁，有人性的跳动，不让魔鬼令你的心疏离美好的情感，只有这样我才能快乐。马克思的内心已然魔变，在关于黑格尔一首诗入面狂妄的写道，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奥和最崇高的真理，所以我如同上帝一般伟大，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他那样。马克思成魔之路现在亦并非什么秘密，马克思的这些作品通讯和西方学者提供的大量考证都是公开的，只是共产党国家故意忽视罢了。据马克思与撒旦一书的作者理查德·沃姆·布兰德说，他曾经联系过莫斯科马克思学院，被告知马克思的作品共有100卷之多，其中只有13卷被公开印发。那个时候的马克思，他想的只是要毁灭世界，并没有想要为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做什么。但是马克思身为一个非常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同时内心又充满了仇恨和暴力，反对上帝、诅咒人类、崇拜魔鬼的人，这个正是共产邪灵要寻找的人间代理。邪灵选择了马克思，信仰邪教、仇恨上帝的马克思本身不是无神论者，他将共产主义变成了信奉无神论的邪教，要用无神论共产邪教来与神作对，完成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使命。于是一场利用无产阶级来将人间搞个天翻地覆、血雨腥风的悲剧登场了。二、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血淋淋的共产革命看似乱哄哄无序，实质是邪灵处心积虑的安排。邪灵的目标就是中心之国中国，邪灵知道搞定中国就能搞定世界，但是中国5000年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纳如此仇视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产主义，所以共产邪灵的迂回阴谋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步在欧洲发端，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台，马克思将仇视神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奉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教条。无神论和斗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为不信神，所以天不怕地不怕，不惧善恶有报，因为崇尚斗争，所以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没底线。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共产党100多年的血腥暴政奠定了理论和行动指南。第二步在苏俄试验，因为共产主义不得人心，直到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又过了近半个世纪，1917年列宁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开始试验一系列害人的社会制度和整人的强制手段，为的是将来传给中共。邪灵的目标是要进入中国，苏俄不过相当于一个跳板。第三步在中国生根，俄共处心积虑的扶持中共，寻找在中国的代理人，出钱又出力，终于孵出了一个中共政权。 表面上中共将苏联当作主子，誓死捍卫苏维埃，实际上苏联同东欧不过是这场大戏的配角，中共才是邪灵培育的主体。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